哇，这些是什么啊？圆圆的，一颗一颗，五颜六色的耶。
这可能是什么蛋吧？啊，我知道，这是炸弹。
炸弹？那我们要赶快逃啊。
哎呦，不是啦，这是扭蛋，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开给你们看。
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不要开，会爆炸。
不会啦，你看。
我也要开一个。
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？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。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，我是立新姐姐，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要先为小寿星庆生。今天的寿星是谁呀？是朵朵。朵朵喜欢画画唱歌，跟立新姐姐一样呢。最喜欢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10章27节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阿们，对，我们的神是凡事都能的神，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。那立新姐姐要送给朵朵的生日祝福在诗篇29篇第11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希望朵朵的生命里每一天都有从上帝来的力量和平安与你同在哦。祝朵朵生日快乐，
生日快乐，
祝你快乐，
生日快乐。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我们相约在身边，心里很甜，生日快乐，
拍一张幸福的照片，我们一起笑容满面，纪念幸福的一瞬间，
生日快乐。有你我什么都不缺，和你相亲相爱到永远。
祝朵朵生日快乐，不只是生日这一天要快乐，也希望你天天都有上帝的喜乐与你同在哦。好，那么庆生完毕之后，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栏目咯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去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。
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。
孩子们啊，别再发呆啦，赶快进来吃饭啦。
妈妈，我们不是在发呆，我们在想新发明。
对，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，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，还会做美梦。
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，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欢迎收听
发明家的异想天空。
今天呢，我们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要探索的是一种很好玩的玩具，不止立新姐姐喜欢，很多大人喜欢，小朋友也喜欢哦。它就是拼图。
哦，拼拼图真的好有意思哦，把一片一片小小的拼图拼起来，可以变成一整张漂亮的图画呢。那拼图是怎么发明的呢？诶，跟上周介绍的地图竟然有关系哦。我们要先介绍一个主角出场，他的名字呢叫做约翰史皮尔斯布里。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英国人，出生于公元1739年。他的职业是地图的绘制师，也就是专门在画地图的人。专门画地图的人为什么会发明拼图啊？原来啊，约翰是希望透过拼图来帮助小朋友学习地理，认识国家的位置。那要怎么做呢？约翰他把地图粘在木板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把每个国家从木板上面切割下来，让小朋友用拼图的方式学地理，认识国家的位置，这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拼图的由来哦。后来呢，他还做了8个不同主题的拼图，有世界地图的拼图，还有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美洲、英格兰、威尔斯、爱尔兰，还有苏格兰地图。那时候呢，他并没有想到拼图后来会变成大家都喜欢玩的玩具。他当时只是想要改善学生学习地理的方式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的地理老师都很喜欢用他的拼图式的地图来教学生，让学生自己拼出地图来认识各个国家的地理位置。那么刚开始呢，这些图形的轮廓，也就是它的形状，都还算蛮简单的。一直到19世纪，有人发现拼图好像很好玩呢，再加上印刷术的进步，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技术的发展，所以拼图就开始变得多彩多姿起来，不再只是上地理课用的教材咯。只是呢，早期的拼图品质比较差，没有办法紧密的扣在一起，一不小心碰到的话，哇，你辛辛苦苦拼了10几天的图可能就全部都散掉了。直到公元1840年，法国还有德国才推出了可以紧密相扣的拼图哦。可是呢，以前的拼图都是木板制的，一次只能切割一片，所以啊，以前的拼图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哦，一般的平民或者是工人可能玩不起，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有钱可以买拼图来玩。咦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拼图大部分都是纸板做的，不是木板做的呢？这个嘛，让立新姐姐留到下一段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再来告诉你咯。先让我们休息一下，来听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呢叫做你很特别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，都是最特别的。也许你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缺点，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但是你看，就像拼图一样啊，拼图有凹进去的地方，这样它才可以跟它隔壁的那个拼图拼起来。如果每一片拼图都是凸出来的部分，没有凹进去的部分，那怎么拼啊？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就是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那么我们彼此帮助，彼此互补，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哦。一起来听你很特别。
特别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欢乐卡恰碰》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在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这个栏目探索拼图的发明哦。哦，原来拼图刚开始是用来学习地理、学习国家位置的教具呢。而后来呢，有人开始觉得，哇，这样把图拼起来的过程好好玩哦。于是呢，就有了木头制的拼图的出现。可是那个拼图很贵，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买得起。后来呢？哦，在1800年左右出现了用硬纸板做的拼图，那么这种拼图价格相对就比较便宜啦，一般的人就有钱可以买来玩了。而且呢，拼图这样的室内娱乐并不需要花太多的钱，而且呢，大人可以玩，小朋友也可以玩，老人家也可以玩，多好啊！于是呢，成为了一般家庭都很喜欢的休闲活动。诶，玩拼图当然很省钱呢。如果有一个人拼好了一幅拼图，再把它拆掉给另外一个人玩，诶，那这个拼图又可以再被拼一次了。或者同时间家人们一起拼拼图也是很棒的乐趣呢。于是呢，这种价格比较便宜的硬纸板拼图开始大量的生产。制造拼图的厂商，他们切割拼图变容易了。当然啦，厚纸板一定比木板还要好切的。既然变好切了，哦，图案就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困难，越来越吸引人来挑战它咯。而在1932年的时候，流行用拼图作为广告的工具。诶，拼图又怎么做广告的工具啊？比如说，你去商店购买牙刷或者是牙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，他可能就送你一个小小的拼图哦。那你回家就会开始拼这个送的小拼图，那你在拼的时候，你就会一直看到上面的这个商品的名称了，这样就可以让顾客牢牢地记住这个商品的名称，以后啊，购买的几率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咯。诶，那木头做的拼图去哪里了呢？哦，原来啊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木头拼图的生意越来越差了，因为木头拼图需要花很多时间，花很多功夫来切割，可是工资越涨越高，所以拼图也越来越贵，渐渐的没有人要买木头做的拼图，所以渐渐的我们也看不到木头做的拼图了。不过呢，立新姐姐现在倒是有看到其他不同材质的拼图哦，比如说塑料拼图。哦，塑料拼图其实质感还蛮好的，而且呢，以前我们玩厚纸板做的拼图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同一个图拼很多次，那个厚纸板有时候就会掀开变成一层一层的，容易变形也怕水。可是啊，塑料拼图不会变形，也不怕泼到水，而且呢，当你拼成了一整块之后，哇，还可以整块拿起来，不会解体哦。
所以之前呢，立新姐姐在桌上玩拼图啊，拼着拼着要吃饭了，我就可以把整片拼图抓起来放到别的地方，让桌子呢可以空出来，有吃饭的空间。所以现在你渐渐的可以看到市面上越来越多这种塑料的拼图咯。另外呢，还有一种立新姐姐应该不敢玩的拼图，那就是玻璃拼图。这是日本人开发出来的，它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上面完全没有图案，你只能慢慢的去尝试，谁拼在谁的隔壁啊，谁又拼在谁的旁边呢？而且更麻烦的是，你连这个拼图的正反面都很难去区分呢，所以要拼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，哇，感觉真的是太困难了，就连开发这种玻璃拼图的人自己都说，光是300片的拼图，你可能花一整天也不一定能拼出来呢。我还是去拼有图案的拼图好了，玻璃拼图太难了。
创意发明，发现惊奇，收听发明家的异想天空，刺激活化你的大脑，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变成小小发明家哦。
背金句喽，
本周金句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列王记上6:13。再一次哦，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。列王记上6:13。小朋友可以赶快把本周金句背下来哟。不过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我又不是以色列人，这个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呀？当然有关系咯，这里虽然写的是以色列，但是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相信他的儿女的哦。所以如果你也是上帝家庭的一份子，是上帝的儿女的话，这个经文当然也适合用在你身上咯。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，建立亲子祭坛，恢复家庭关系，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，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。欢迎收听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是立新姐姐。今天我们要读《列王记上》6:9-13。《列王记上》6:9-13，可以请爸爸妈妈、请家人带着小朋友先读完经文之后，再继续收听后面的段落哦。哇，宏伟的圣殿不多少功夫就盖完了吗？别惊讶，这里提到的建造完成指的是完成了圣殿的主要结构，里面的摆设和器具之后还会陆续完成哦。当时呢，在中东其他国家的国王 都会在打赢胜仗之后呢，为他的神明建殿，证明自己是神明所眷顾和赐福的王，同时也借此开始立下律例，立下典章，要求百姓们遵守，让国家更好管理。然而以色列人不一样，耶和华不让大卫建殿，反而是因为他当初打了太多的仗了。所以呢，神要求等到所罗门继位当上国王之后再开始建造圣殿。在所罗门建造的过程中，上帝也提醒他，建造圣殿并不是用来证明自己蒙神赐福，而是当他遵行上帝的旨意，他的百姓才会蒙福的。原来上帝在以色列人中建立的王权概念是与其他民族完全不同的哦。当国王的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支配百姓，而是要敬畏神，遵照神的律例典章，用一颗谦卑的心来治理国家。上帝从来都不是因为圣殿有多么的荣美，多么的辉煌而喜悦所罗门。上帝喜悦他，是因为所罗门乐意遵行上帝的心意。有上帝亲自同在，才是最珍贵、最美好的事情哦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我说一句，你跟着说一句哦。亲爱的上帝，无论我现在有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者的位子，都求你帮助我遵行你的话语，让我的生命也有你丰盛的同在，和丰盛的赐福。谢谢主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下一次的经文在《列王记上》第七章一到十二节，《列王记上》第七章一到十二节。 首歌曲叫做神要赐福于我们，是赞美之泉的歌曲，希望欢乐卡恰碰的每一位小朋友都成为蒙神赐福的人哦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留言板留言跟立心姐姐互动。谢谢你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见喽。